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对，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全新的一档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丝瓜。这次有幸请到我们资深的吃货 Cici 做我们的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吃，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吃。好，我们有请Cici。你先介绍一下。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Cici。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丝瓜的节目《舌尖上的西雅图》，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对食物的一些看法还有想法，这样子很高兴。
对，我跟 Cici 是在去陈奕迅演唱会一起认识的小伙伴。对，我们在温哥华这个美食之地啊，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跟语言，所以今天我也准备了一系列的问题给 Cici， 然后我们在这个美食节目中呢，就是要为了让各位流口水，还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新的烹饪知识，还有对我们的吃有更深的一个理解。对，好，那么 Cici， 你觉得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经常会去的餐厅有哪一些呢？
其实有非常多家，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亚洲地区的食物，比如说一些中餐厅、韩餐还有日料。那我前段时间就是发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 Thai food， 是在Bellevue Old Downtown 那边。那他家就是有他这家 Thai food有一道菜就是鸭肉和 curry 一起做了，然后它那个 curry 里面非常奇妙的是它放了荔枝，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一道 curry 里面有吃到水果。所以 curry 它的如果吃过泰餐的朋友的话就知道那个 Thai food 其实是有点辣的，它的 curry， 然后它那里面又有荔枝这样子一起，就那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哦，它的 curry 主要是吃什么？就是牛还是鸡还是猪？
它是跟它是上面有烤好的鸭肉，然后放在那个 curry 里面，然后 curry 里面会有水果，然后有荔枝，然后还有一点苹果，然后很好吃，因为它口感就会非常的丰富，这样子有一点辣，然后但你吃到荔枝的时候，咬到荔枝的时候又有甜味。就很好吃哦，我这样会流口水一直讲。
哦，这个真的有点新奇的做法，就是从一个比较硬的菜里面放一些能够勾起你酸酸甜甜的感觉， 是吧？这个
是的，
这个荔枝啊，这个有点意思哈。但是这个在我们超市也能够很容易的拿到啊，是吧？就是一些罐头的荔枝或者一些杨桃，还有一些。是吧？
是，这就像是有的人会喜欢在披萨上面放 pineapple， 但是意大利人会很反对。可是就是水果和咸的或者是辣的东西这种相匹配的时候，它的碰撞出来的火花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同意哈，特别是东南亚的菜系他们就是有这种特点。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种吃法，就是一位老师教我的，就是你吃过杨桃吗？就是那个 star fruit。
吃过啊，杨桃。
对，我那个老师教我，你沾那个辣椒酱吃这个杨桃，别具一格。你可以尝试一下，特别是我们广东的那种叫做蒜蓉辣椒酱，就是它就是不是很辣，但又带一点点酸，带点醋，然后你沾那个辣椒酱吃那个杨桃， 对，你会也是可能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哈，试一下。
感觉很好，这也让我想起说墨西哥人他们会用芒果去蘸辣椒粉，就跟你这个杨桃有点相似。
对对对，我也有墨西哥的同事哈，上次是他们就是拿那种，对，芒果，然后沾一沾辣椒粉，然后搓一口，然后再喝一个他们的那种酒，对，很有意思，对，一定要喝酒，对，要喝
一定
酒，
要
吃那个辣椒酱，然后芒果或者那个什么呢，其实只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吃那个辣椒粉，就是吃那个 spice。然后吃那个 spice 混着酒一起喝，就等于，对，就等于我们国内喝烧酒一定要抓一把那个花生米之
生
类的，
米是 他们的固定 搭配很有意思。
对，对呀，啊，我发现就是世界不同的地方都对吃有不一样的理解哈，看来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中国胃还是有。独特的理解哈，可能亚洲的菜系对我们比较所熟悉一点哈，所以你有没有遇见过一些什么食物，你一开始不是很敢尝试，但是最后却爱上了？
我其实也真有一个，就是牛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日本烤肉。日本烤肉他们非常愿意做的一种食材就是牛舌，他会当然会吃牛身上各个部位，但是他们会吃烤牛舌。我记得当第一次见到这种烤牛舌，这个是跟着同学，大学同学一起去一家日本烤肉店，然后呢，他就上了这个烤牛舌，那我就一直觉得哦，烤牛舌好可怕哦，看起来，可是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的，那我就想说哦，我也吃一下吧，然后一吃，哦，烤牛舌，因为他把牛舌切得薄薄的一片，然后在烤炉上烤完了之后，它会稍微变得稍微有点筋道。可是它又不会筋到说，比如说那种很难去咬烂这样子，又薄薄的一片，然后你再配上一点，他们配的这种日本烤肉的酱，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有一点点 tender，有点点这样的嚼劲，但它又薄薄的一片，很好吃哦，
对，牛舌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比较抗拒的，就是吃一个动物的舌头，对吧？总觉得好像脏脏的感觉，除非你是那种类似于，对，有点类似于法式湿吻的感觉，你两个舌头交织在一起，然后舌头有什么好吃的呢？对吧？一开始我也觉得没办法，但是牛舌我也觉得它的烹饪方法其实。
很重
挺有
要。
考究的，对吧？它一定要切得薄，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你切得很厚的话，可能就会很硬，而且烹饪起来可能不一定很容易，对吧？但是也要，对，像火锅的话，有我们吃火锅啊，点一个牛舌，好像是这个时间要控制在那个8秒钟，对你超过了就口感就没那么好了。这是我听说了哈，大家可以
对，口
去
感
试
会
一
有
下。
点老，是的，既
OK。
然说到烤宁舌的话，那就是如果有朋友可以去南加州，去 Orange County 的话，我会非常推荐一家日本烤肉店，叫鹤桥烤肉，他们家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吃，所有
鹤
的，
桥哦，算是日式的一个烤肉店吗？
是的，那他们家每次我去都会。我都会离我以前在南加州住的时候，我每次都要开车，可能快1个小时，专门去吃这家店。经常是没有办法 make a reservation，因为他们只有晚上开，晚上5点以后开的，要排队超过2个小时。可是我就是愿意，因为就是好吃。它有一道生拌牛肉，里面放切生拌牛肉，然后是切成这样丝状的，然后里面会放苹果条，然后它那个生拌牛肉里面放的酱，口感也是 balance 的特别好。我也经常去其他的这些餐厅去点生拌牛肉，但是都没有这家鹤桥烤肉店好吃。所以如果有朋友能够去南加州，去 Orange County，我会很 推荐大家去试一下，非常值得去。
Okay.
嗯、
叫做鹤桥好肉是吧？
对，没错。
Okay.
嗯，
如果这家餐厅的人听到我们这个电台的话，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一下，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更多的不同不一样的美食。OK， 对，讲起了这个生拌牛肉，其实，对，特别是牛肉，跟猪肉跟鸡肉不同，它可以稍微生一点的吃，而且像韩餐一样，它有时候可能会拌着鸡蛋或者生鸡蛋一起吃，这种就是对我们健身的人士会特别感受到这样的好处，就是它蛋白质特别丰富，而且牛肉加鸡蛋是吧，而且还是生的，但有可能会拉肚子对吧，如果它这个食材一旦子处理的不是很完善的话，就有可能对，
会有一定的风险。
对对对对对，像生拌牛肉可能我们在家里可能就很难自己做到了是吧，当然你要生切一个牛肉自己吃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就对，可能就那个风味就不一样。但是你在外面吃生拌牛肉，它是通常会有什么主料呢？还是就是以食材的新鲜为主呢？
其实是食材的新鲜为主，像至少我吃到的日式餐厅的生拌牛肉，他们都会采用就是说像和牛，所以本身这个牛肉已经就是非常的嫩，食材很好。然后它也有放鸡蛋的，然后所以就是吃起来是很好，我觉得是食材、肉质的食材这样子。
它通常放什么主料呢？你上次刚才说的是苹果还是什么？
对，它切了很细的这种苹果，然后里面也会放一点，我不太知道那个沙拉菜的名字叫什么，一种这样长得很像一个小草这样子，他会放一点这个，主要是他那个酱已经提前拌好了，我认为那是他的 secret sauce， 非常的 balance， 然后 secret sauce 就是只有一点点味道，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们非常的相辅相成，很协调在这道生拌牛肉里面。那我自己也是除了喜欢是个吃货，喜欢到处去吃美食之外，我也喜欢研究美食，可是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放了什么，我吃过无数次，可是我都 get 不到它到底放了什么，很想要知道，冲进后厨然后看厨师到底在这道生拌牛肉里放了什么。
哎呀，但是如果它是和牛的牛肉，我觉得其实可能不需要多放东西啊，已经很鲜美了对吧，哎呀，想起来都有点想吃。
是不是已经饿了这样子？
对对
对,
对，所以对，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要先吃饱饭，对对对，忍住，对，或者
不要流口水。
对，或者一边吃饭一边听我们来分享也是不错的。对，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没东西吃嘛对吧，自己煮，就播着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一边在吃着一种很一般的饭菜是吧，食堂的饭菜。对对对，吃个披萨或者怎么样的。okay.
是。
好了，你刚才讲过了这个日本的烤肉店了，还你还有没有一些让你非常难忘的一道菜，或者在哪里品尝过这道菜？
我想一下哦，有一道我很喜欢吃面这样子，经常比如说去什么地方去旅行的话，我可能刚下飞机或者需要倒时差，我们的肠胃可能就没有那么想吃大餐，那我就会去看看周围有什么面店可以吃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在疫情前的时候有一次去上海，那我就是去上海之后一家也是这样子，就搜一家面店，哎，我看评分很高我就去这样子。那当时的店主就推荐他们家的一道蟹肉拌面，我还这样说，哦，蟹肉拌面没有吃过，这个肉就蟹肉和面在一起搭配会好吃吗这样子。后来然后我还在想说，那我还要自己扒蟹肉吗这样子，就我都不知道。然后后来这道面上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哦，他是已经把蟹肉都处理好了，
剖出来了。
对，而且有大半碗， 然后还有蟹黄，哇，然后他们有旁边刚才你提到说那个辣酱是蒜蓉的那种，他们不是，他们就可能就是那种辣子的自己店家炸的这种辣的，辣椒粉炸的，然后还有一点花生碎在里面，然后配上这个蟹肉，还有它那个面是细面。然后温度又刚刚好，我就觉得店家可能是一定是有考虑到这些，就非常的鲜美。所以如果你问我有非常难忘的一道菜，我会说这道蟹肉拌面，因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当时去上海是只是临时搜的这家店，但是我之后再想去回忆起这家店在哪叫什么就不知道。想再去吃，再也找不到，所以他就只去过一次，但是我非常难忘。
对，冥冥之中的一道鲜美，对吧？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就是也在上海，对，我也是转机在上海，我要layover 到10多个小时，那我肯定就是在外面走一走啊，对吧？吃一吃吧，去外滩什么的。然后我也就是随便搜了一家，我就想吃那个生煎，对吧？生煎
哦，
包。
上海生煎很好吃。
对，然后我也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也忘记了那家店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名字，但是那家生煎可能就是比较地道的一个街边小吃，然后就是非常好吃，里面很多汁水，很多汤水，然后那个肉也很鲜嫩，那个包的那个刚好就是有时候你想要那个包的皮不是很厚，又不要太薄，对吧？它控制的刚刚好。对吧？像生煎包，你做好了一个生煎包，你要把它煎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
很
吧？你要
难，
放多少
对，
水，对吧？
火候，
你要火候控制到刚好，把那个肉煮熟，而且又不能够把那个面皮煎得
太
太
硬，
焦，对
对，
吧？所以这
太
个
焦太
是。
硬不行，
对，要控制的，对，而且有时候啊，一道难忘的菜，有时候也可以是，可以想起来某一件事、某一些人，而且有
是
所
的。
感触啊。就是如果你重新吃同样的一道菜，今时今日，可能跟你当时候吃的那个感受不一样，可能对，所以珍惜眼前人，还有珍惜眼前的这个食物。对，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所带给来的一些哲思。
没错，
OK。
但你让我想起，好像是苏东坡还是谁说的嘛？他就说，在这世间，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是非常相
OK，
近的。
你确定是苏东坡吗？还是鲁迅？
我很难讲啊，但是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吧？没
OK，
错，
好，现在这么多美食哈，有这么多餐厅啊，你是怎么样看待那些把自己标榜为网红的餐厅或者一些网红的食物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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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这个真的很难评，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opinion，我自己的想法的话，就是我其实都是一视同仁，就是无论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 marketing 宣传自己，网红餐厅、网红食物、网红打卡地点也好，但如果他是认真美味的食物，是美食。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呢，它就只是因为你已经是餐厅了，可是你只是让大家去拍照，比如说你花了很多钱在装潢上，但是你没有选用好的食材，没有选用好的这种烹饪方式， 这样子的话我会有点意见。我会觉得你这个有一点也不叫喧宾夺主，有一点就是你明明是餐厅，但是你重视的却不是食物，会让我很失望。
可能有一些餐厅它展现给你的就是它的一些装潢，让你去拍照啊，美美哒的感觉。但是有一些餐厅确实是在认真的在做它的
食物
对吧。这个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客观看待一下这种网红食品和有一些餐厅的。但是很多也很难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吧，你可能对当地的餐厅不是很熟悉，你可能要搜一下，哦，这个有几千条评论，那个只有寥寥的十几条，你可能也选择一个高就是评分的比较高的一些餐厅。 对，但是我觉得对像这些餐厅还是闭着眼睛去品尝会有更多的收获。 对，
更多的要用舌头去品尝这个餐厅，而不是用眼睛去品尝这个餐厅。
好的，那么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例如空出来，例如你想去以这个吃作为一个旅游的起点，你会考虑去哪个地方呢？
肯定中国，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中国，我们是华人，在中，我像我在中国长大。那如果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做一次吃货之旅，我会选择日本。我会很想要在日本吃它各种各样的小店。它有 ramen 就已经，就是它的日本拉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做法，而且他们很考究。甚至说我去过一次日本，然后但是只有一周，那我当时就是说去他们那边的便利店，就有点像7-Eleven 这种的，去那里买到的小甜点，还有一些他的那个那种便当，然后都很好吃。所以如果我有一个月的吃货之旅的话，我会选择去日本，去吃他各种小店这样子。那丝瓜呢，如果你有吃货之旅的话，你会想要去哪里呢？
哦，我还真的没想过哈。这个吃其实
是哈，
国内还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对我这种荷包比较紧的人，对囊中羞涩的人，我觉得对你拿着这个钱去吃很多街边的小吃还有一些餐厅餐馆，在国内还是比较经济的吧，对吧？像我上次去的就是云南对啊，然后过桥米线我吃了很多遍了，对对对，从来都还没腻，对吧？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汤汤水水的东西。
是。
但我也去过四川跟重庆，对，像那个那个牛肉火锅啊，什么还有四川的这种火锅，可能对我的胃口可能会有点吃不消，但还是比较好吃的。对对对，还是比较好吃的。对，我可能会去一些小城市，会尝试一下当地的那种食材。对，特别在四川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它的折耳根。对，折耳根。对，
我没有尝试过。
对，那个是一道美食，还有它那个叫做臊皮，如果我没有拼错的话，就是
那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点像凉皮，然后它把一些肉啊、一些折耳根啊、一些其他的菜，把它卷起来，就有点像我们这边的一种 pancake， 对吧？然后就把它卷起来，然后把它烤，像烧烤一样烤。对，那么吃起来的口感，它就软软的、糯糯的。对，就是那种口感，就是有点像那个凉皮，对吧？但是就有点像我们广东的那种肠粉，对，所以很难说，而且它配合这种，
哦，
对，而且就是烤的， 对对对，所以有机会还是去品尝一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广东人的肠粉，对吧？那种做法也是比较鲜美。对，广东那种肠粉呢，它是怎么做呢？它那个粉皮很讲究，就是你有分两种，有种是那种你吃过的那种，那个皮是皱巴巴的，对吧？
是。
有种是那个皮是很光滑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
是抽屉肠粉是吗？
对，是有两种，有一种是用抽屉弄出来，然后它在铲的时候，它有时候比较随便，它就直接一铲一刮，它就那个皮就皱，它就这个皮就皱起来，但是它不影响口感，对吧？另外一种是它做的比较晶莹剔透，它是一下一下的翻，他就没有把那个皮弄皱，所以就有不同的那种观感。但是呢，那种抽屉抽出来的话呢，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是不拉肠，像我们广东顺德啊、番禺，就是它是真的就是用布把那个粉皮铺在那个布里面，然后再把它翻出来，那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做法。那个粉皮是做的特别嫩。对，因为我尝试过在家自己做哈，对，我特别买了一个肠粉机，对，特别是那个粉，因为那个粉不是普通的粉，那种是用粘米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磷粉，让它看起来晶莹剔透，但是那个分量跟那个水
很难掌握，
一定要有你自己的一套，
是
吧？即使你做出来，对吧？你要而且还有食材，你要有虾，对吧？还可能是牛肉，对吧？还可能是一些猪肉啊、鸡蛋，放个鸡蛋下去，对吧？都会影响你这个抽屉拉出来，就你什么时候放这个肉，什么时候放这个鸡蛋，都对你的口感会有影响。你可能煮的太老了，对吧？不行，你可能煮的不够时间，你的肉还是生的，但是你肠粉已经熟透了，对吧？所以这个要火候也要掌握。而且另外一个点说起来，广东的肠粉的最重要还是它那个汁。你别看那个酱油就是那个黑黑的，可能就是爆出来那个酱油，它是甜酱油，有点像日本的那种酱油，但是它那个酱油是用那种什么蒜头啊、葱啊、香菜啊，还有洋葱那熬过的，所以你吃起来的那个感觉是甜甜的，你看起来没什么区别是吧？黑黑的，对吧？
对，
哎，这是有讲究的，所以能吃到一个美味的、地道的广东的肠粉，对，其实做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没有，你没有想到你还在家，没想到丝瓜在家会尝试这么高难度的一道菜，因为肠粉。肠粉看起来很普通，但其实你看它要准备很多食材，很复杂，因为要准备这个米浆，然后又要准备像你刚才说的这些酱油，这听起来都要花很多功夫。
对对对，而且你还要尝试多次的失败，然后才能做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作品
状态，
对吧？然后对，我对吃其实还比较有研究，因为在西雅图这个美食的荒漠，没有办法，对，外面吃的又贵，又第二就是又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预期，所以我倒不如在家自己做，对吧？
嗯，
对吧？跪着哭着也可以把它吃完，就是失败的话。
是。而自己在家做一定是健康和干净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好，那如果让你现在推荐一家餐厅或者某一道菜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会推荐哪一家或者哪一道呢？
哦，那我推荐一个，既然我们是舌尖上的西雅图，推荐一个我最近经常去的西雅图的餐厅，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去过，就是 Frying Fish， 然后在 Beverly 这边，那我非常喜欢吃他们的家的一道菜，就是剁椒鱼丁。这道菜的话，就是他把鱼丁剁成就是一小块一小块，大概就是说像骰子那么大吧 ，cubic 这样子。然后他会先炸一下，之后呢，它里面再去放一些 就是辣椒，就是四川的那种辣椒。可是他们家这道剁椒鱼丁又不会太辣，因为我像丝瓜，虽然我不是广东人，但我也不能吃太辣的。对，然后他还会放一种他们的那种腌菜头，好像是一起这样炒，然后又有那种有点好像有点麻椒的口感啊，这样子又有一点点辣，非常的下饭。然后这个就是我最近经常去的一家餐厅点的一道菜，然后想推荐给听众朋友。
是哪一家的餐厅来着？
叫 Frying Fish。
Frying Fish 会飞的鱼。
Frying Fish， 哎，我它的也有中文的名字，这样哦，叫沸腾鱼香。
啊，那一道菜叫什么？
剁椒鱼丁。
剁椒鱼丁 ，OK， 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哈。
好 ，Frying Fish， 如果有听到我们这个的话，要记得就是 sponsor 我们哦。
对对对。对，欢迎跟我们联系，我们的 email 待会发给你。
好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我们待会继续。OK。好，我们回来了，欢迎继续收听舌尖上的西雅图，一档全新的美食节目。Hello. 对，我们这次有幸邀请到我们的资深吃货 Cici 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嘉宾。
Hello， 大家好。
OK， 我们刚才聊过了一些作为一个吃货的一些经历哈，这次我们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里，回到我们的熟悉的地方，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如何去制造、烹饪、品尝我们所可以每天做的一些美食。
是的，
好的。那么你有没有一套自己品尝食物的一些方法或者技巧呢？
算是有。如果是我的方法的话，我其实很注重一道美食它的摆盘，就是说它呈现给这个食客的这个样子是很重要的。那上来之后的话，我会看一下说，哎，它的温度是不是适合现在吃。比如说你去吃一个油炸的东西的话，你其实它如果刚炸好，你是要等一下嘛，才到一个最比较美味的这个时间点去品尝它。因为你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温度去吃这道菜，其实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你最后接受到这个食物的美味程度啊，然后口感的这样子。
对，而且在家里吧，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在家里，在餐厅里面，我们有时候要喝一些小酒或者喝一些小饮料。对，我有时候会这样，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个味觉调到零，然后在品尝你的食物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而不是说哦，我吃完了这个咸的，然后就吃一个辣的，再吃一个甜的，对吧？这是我通常在家里面会运用的一些技巧啊。当然在
方法。
你刚才说的摆盘了，但是如果在家里你只有自己一个人吃，你会不会还去摆得很漂亮呢，让自己更有食物？
我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首先我看到一个美丽的食物，摆得很好的食物的时候，我就会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等我再吃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它又很好吃，就是快乐加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非常好哈，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去摆一下盘，即使是
拍照。
不错。OK， 那刚才讲完了如何品尝，还有如何那我们讲一下如何烹饪。对，您对这个食物的烹饪又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呢？
我觉得烹饪食物的技巧和方法，我很多时候是关注于这个恰好的食材的处理，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比如说现在是10月份嘛，秋季， 就是其实是一个吃菌子，就是吃菌类啊，吃蘑菇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去关注一些讯息，去买到就是各种不同的这种蘑菇。然后最喜欢吃的其实就是松茸，但这种食材、它其实是松茸是怎么吃都会非常好吃的一种食材。你无论是把这个松茸回家用清水洗一下，就是简单的一点油这样煎一下，然后或者说把它放到汤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但是像松茸这种食材的话，是非常讲究新鲜程度的。所以当你拿到这个食物的时候，你大概要前两三天就把它就是吃掉，这样子会比较好。所以我会觉得烹饪食物技巧固然重要，但是你的食材，然后以及你这个食材你有没有在它比较新鲜的时候去吃掉它，可能更比这些技巧还有方法在我这边更重要一点。我不知道丝瓜是怎样，但就是各种酱。
对，我是广东人哈，我们吃的比较清淡，所以如果讨论如何烹饪食物的技巧方法，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使用什么样的食材，对不对？对，不同的食材它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去烹饪，就例如我要煲汤，对，我们广东人喜欢做汤，对，最近我做的一道汤就是排骨汤。排骨汤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搭配啊，可以是个苦瓜排骨汤，对吧？也可以是这个冬瓜排骨汤，也可以是这个山药排骨汤，对吧？再放一把这种枸杞，对吧？养生。
哇，好养生哦。
对对，但是这个排骨呢，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呢？这又讲究了，对吧？我们广东人通常肉类、骨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要做一个焯水，对吧？为什么要做这个焯水呢？其实很有讲究啊。这焯水有可以把，其实就是等于把它洗一遍，对吧？用高温洗一遍，而且呢，通常骨头里面是有很多血水在里面的，对。然后我们焯水的话呢，就可以把它那个骨髓里面的那个血逼出来，然后你做汤的时候就不会起那么多泡沫了，对吧？通常在我们焯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褐色的泡沫啊，什么的，对对对，会弄出来。而且另外一个呢，像我们广东人不喜欢吃很多油腻的东西，然后焯水呢又可以把它的一些过多的那些油脂把它去出来，对吧？然后你把它焯完水，对吧？然后你可能还要把它清洗一遍，对，清洗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拿个小刀把那些过多的脂肪把它切掉，对，然后再洗一遍，对，然后就可以。然后呢再洗完以后呢，就是焯完水用清水洗完以后呢，还有一个步骤啊，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就是要把它爆炒一下。
有这个步骤，就是
这个步骤。
就
是要放一点点油把它爆炒一下，但不要炒太过，因为有些人炒太过呢会影响这个汤水的那个颜色。因为我们看了一锅好的汤是什么颜色，通常是奶白色的，
是的，
对吧？像鱼汤、肉汤、骨头汤都是奶白色，奶白色才是一种比较看起来非常有食欲的颜色，而且也是营养价值最高的一种颜色。对，像爆炒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那个温度，不要用太高的温度去爆炒，因为很容易那个肉会焦。而且油呢要控制好，你对这个油就。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很讲究了，因为你不想放很多油去爆炒，对吧？那你爆出来的汤又比较油腻，对吧？你又不想用很少的油，
那就白焯水了。
对对对，你又不想用很少的油，你用很少的油去焯的话呢，它很去爆炒的话，很容易会粘锅，对吧？所以这个油温跟这个油量要控制的恰当好处，而且一定要就是在它高温度到达一定的程度上，然后放一管沸水进去，然后这个有奶白色的颜色呈现出来。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叫做蛋白质变性，对，然后把它的那个蛋白质逼出来。你用冷水是不行的，对，冷水是不一定要用温度比较高的水，应该80度以上，沸水是最好的。对，然后例如我做这个山药排骨汤，你可以先把山药放进去，一个大锅里面，就是跟那个排骨一起炖那么三五分钟，然后再把它倒进一个瓦锅，我们通常用那个煲汤的瓦锅，是吧？有点像那个肚子很大的那个锅，那个口很小。对，用那种锅煲汤有什么好处呢？那种锅，第一，我们在温哥华买的一个叫金刚锅，因为它可以就是耐高温，对，耐高温，而且它那个瓶口为什么做的小呢？因为如果你把那个炉的温度调高，它那个水的蒸发量也不会很大。对，所以对，因为你煲汤，你不想你煲一个小时，我们叫做老火汤嘛。我们老火汤通常都是要煲2到3个小时以上。对，当然我不建议大家煲汤煲超过3-4个小时，因为那样会嘌呤会比较高，会有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会这尿酸会比较高，所以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然后这个焯完水，然后把一些食材放进去煮一煮，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瓦锅里面，然后再无火转文火，我们用文武，对吧？武就是比较大火，对吧？然后把它煮开，然后再把另外剩余的一些食材，通常一些药材啊，再放进去，对吧？然后就盖上锅，等那么3-2个小时，转文火哈、文火，然后就可以把它烹饪出来一道美味的汤。通常在家里，我喜欢做汤，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一锅汤，我可以吃2到3天，因为我可以，对，我早餐可以喝一碗，然后我中午可以用来做这个汤粉、汤面，
是
吧？
是的，煮面会
很棒。然后又有排骨吃，对吧？又有蔬菜，对吧？就省下了一些时间。像我们这种上班一族的，通常都没有很多时间花在这吃上面，但又没办法，对吧？我们又是吃货，对吧？那只能想一些技巧，对。
很好，这样子。哎，那说到这个技巧啊，说到自己在家煮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应该是很多人最开始学自己煮饭的时候会做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那有一个小 tip 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好像出去吃番茄炒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番茄味很浓郁啊，然后这个很好吃。可是为什么自己在家做，无论放多少番茄，都感觉番茄炒蛋就是很寡淡无味呢？就是因为其实外面的餐厅常常都是放了番茄酱来增强里面番茄的浓郁口感。番茄酱应该我们每家都会有啊，这样子。无论是你自己购买的呢，还是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吃快餐还留下来的这种小包装，您放上一两包在您的番茄炒蛋里面，这个口感就立马就是会升级很多，所以想分享给大家。
很有道理啊。对，我就很有疑问，就是我记得以前的番茄吃起来还是比较有番茄味的，现在的番茄吃起来好像比较有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好像不像是吃番茄。因为番茄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应该是酸的，对吧？而且是酸中带那种比较番茄的感觉，是吧？就像我之前比较喜欢吃一个薯片的口味，就是番茄味，那就非常有番茄的口味了，对吧？对，所以对，看看这个用番茄酱是否能够带出来这个番茄炒蛋的一种鲜味。说讲起来番茄酱哈，很多情况下我们运用番茄酱可能在这个意大利粉，对吧？肉酱意粉，对吧？这里也要添加这个番茄酱作为这个底料，
主要的食材。 对，没错。然后像意大利面的话，就是用我的做法的话，就是先用油炒蒜，然后炒肉末，因为蒜放进去，然后我还会放中国的料酒，因为有的时候猪肉末它可能会有点膻味，但是我如果放了料酒又放了蒜，那它就很好的均衡。之后我再放大罐在任何美国超市都能买到的那种pasta 的番茄这种酱放进去，然后就是一道非常传统的这种家庭式的这种意大利面的酱汁就做好了。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简便啊。我记得我以前做这个意大利面的这个番茄这个 sauce， 这个 meat sauce， 我还放蚝油进去。对，我觉得更加带出来那种鲜味。而且真正我有一个朋友啊，她是我上大学一个朋友，她是女生，她嫁给了一个意大利人，那个意大利的大厨，在广州之前在广州的花园酒店做这个意大利大厨。
哇，好厉害。
然后我跟她请教了一番，她就说其实真正体现一个意大利菜的精髓就是它的意大利面。你别看它好像很容易做啊，其实它那一个熬的那一个 meat sauce， 那个肉酱，是吧？我们都说番茄肉酱，或者放一些 cheese 或者怎么样，它那个肉酱其实就像我们煮做那个老火汤，可能要炖上那么好几个小时的才能出来的那个肉味。对，所以大家有什么好的意大利餐厅推荐，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的推荐哈。好，所以 Cici， 你认为有什么食物你觉得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绝对不能错过的呢？就是你最近或者之前吃过的一些美味。
我觉得首先美食都不能错过，但如果是最近吃过的食物的话，那就不得不提起我跟丝瓜认识的那一餐周底火锅。实在是太美味了。那天我们是晚餐去吃的周底火锅，吃完我已经回家没有办法撑到，没有办法睡觉，真的就是非常的美味。
对，讲起周底火锅好像也是广东人的一种传统吃法哈。
没错，
为什么有周底火锅呢？特别我要延伸一下，对，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为什么有周底火锅？好像粥跟火锅好像是有一种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周底火锅它的好吃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那个粥水可以让那个肉更加滑嫩。
没错，非常的好。
对，
锁住肉的水分。
因为很多时候肉呢都可能需要腌制，你腌制的时候会放什么呢？会放一种叫水淀粉，或者会放那种土豆粉，或者放各种粉，让它更加粘稠嘛。但是刚好你泡在这个粥水里面呢，会更加的把那个鲜味锁住。对，而且你又可以喝粥，对吧？但是呢，在家里做周底火锅就有点挑战了。在家里做周底火锅，不是很容易，因为你那要把那个粥水做的比较那种比较稀，而不是那么很稠。如果你做的太粘稠的话呢， 会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粘锅，对吧？你对，会糊底。如果你那个粥水太浓，对吧？那个食材都在底，那很容易就会粘锅，很容易就糊了。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你要有一个好的锅。第二，你要有你的那个水跟粥跟米的那个比例要掌控的比较好，而且通常这种粥底你可能也要调一下味，不是说白粥是吧？白粥可能会比较寡一点，可能是海鲜粥，可能是猪骨粥，可能通常我们如果你要把鲜味带出来的话，你可以用老火汤的汤底，然后用来做汤，用来做水，用来做粥水，然后做。做这个粥底火锅，哎，不错哈，大家有机会去品尝一下粥底火锅。
粥底火锅
，OK， 好了，那么我们还讲到了这个在居家当中，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烹饪工具来做什么样的菜式哈？您对在家里做菜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像刚才丝瓜就提到，他们广东煲汤的话会用到这种。那个锅子圆的口比较小的，那像我的话，我在家会用到大的铸铁锅去熬一些汤，或者说就是说比较浓郁的这种羹。然后铸铁锅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比较厚嘛，然后所以它很难就是说糊底，因为它受热会比较均匀整个锅体。那然后你再盖上盖子，铸铁锅是非常不容易流失口水分的。所以如果你要炖排骨，或者说想要炖一些就是比较时长比较久的这种食材，想要用文火慢慢的去熬它的话，铸铁锅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再就是说烹饪工具，现在我们家里经常都会用这种所谓的不粘锅嘛，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在用这种不粘锅，有涂层不粘锅的时候，一定要用木铲子，因为你用木铲子的话，你这个锅会用的比较久，然后也能够起到你不粘的这样子的作用，因为要你涂层会一直保留在那里。
非常棒哈，那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吧，我比较喜欢用电饭煲。电饭煲的电饭煲，应该大家家里都应该有吧，对吧？电饭煲就是之前一直买的排骨比较多，在 Costco 对吧？ Costco 买排骨其实还是很便宜的哈，如果你去其他的超市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么便宜这么好的排骨，那我买了很多排骨，我就把它剁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把它腌一下。所以为什么排骨跟电饭煲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是什么呢？是做一个排骨饭，对吧？所以但是像我们这种时间这么紧凑的人，对吧？想做这种东西就很容易了，就是你先煮一个饭，对吧？当然你的电饭煲是要那种可以随时开盖的那种啊，我是买的那个老虎牌，也是在 Costco 嘛，大减价的时候买的那种小小的那种。这个锅有什么好呢？就是你做完饭，把那个饭用那个勺子刮出来，它是不粘底的，它是等于好像没有用过一样，那么干净。然后呢，你要等那个饭差不多快熟的时候呢，把那个排骨腌好的排骨铺在上面，然后再焖它一段时间。对，当然你的排骨焖，你可以稍微把那个味道调浓一点。对吧？通常我们用一些什么排骨酱啊，或者你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辣啊，然后酱油、生抽，对吧？盐、糖都放在那里，然后把它腌好了之后呢，把它一下子扔进去那个电饭煲，然后焖它那个15到20分钟，然后你打开饭锅，你的饭又好了。你的排骨又好了，然后再拌一下，然后最重要，如果你家里有一根葱或者一些香菜，你把它剁碎，然后放在上面，很快一顿饭就好了，对吧？所以对电饭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烹饪的一个工具啊，不一定是排骨，你也可以做鸡翅， 当然鸡翅的话呢有个先天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够整个鸡翅扔进去，通常你把它通常用鸡中翼，对吧，你把它剁成两份，一个鸡中翼把它剁成两份或者三份，然后腌制一下放进去，也是很好的一个烹饪做法。
电饭锅是一个非常好的烹饪工具，然后大家可以做哦。
OK， 好了，节目又快到了尾声了，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作为一个吃货，你是如何保持身材或者健康呢？
啊，这只有就是说
无奈的叹息，
想要吃得好作为吃货，但是又想要有比较好的身材和健康的话，那就既然管不住嘴巴，那就只能迈开双腿来运动啊。
还是要做运动啊。像我来说的话，我会特别注重就是碳水跟蛋白质各种食材的营养的一个比例。对吧，因为你疯狂的吃脂肪含量很高的一些食物，或者碳水含量很高一些食物，可能会对你某个时刻的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是的，没错，因为你吃比如说像很多碳水的话，其实会让人变得比较迟缓，然后会很困，然后但如果你吃很健康的食物，很清淡的话，又吃很多优质的蛋白，优质的蔬菜，这些 nutrition 的时候呢，人其实会比较感觉比较轻盈，然后感觉比较有精神，然后心情也会比较好。
对对，像我们吃东西跟我们的心理状态也是息息相关的哈。像我之前看一个纪录片，对吧，叫做600磅的人生，对吧，那些
有看过。
对，你也看过哈。对，就是说是那种这么肥胖的，那种应该是一种变态的肥胖的这种人呢，不是说他心理变态，是他的体型已经
是
超乎我们。但是通常看来的话，他就是在之前或者他小时候或者他某一段人生经历让他受到很严重的创伤，然后通过吃可以让他更减缓他心理这一种压力，对吧？
压力。
所以对吃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可以通过吃来改善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说更加重我们的一种负担，对不对？
是的，像我的话，每次有的时候工作一整天嘛，但是如果晚上的话能吃到美食的话，我都会觉得哇，这一整天的辛苦也没有什么，然后心情会变得非常的愉悦。
像特别是在做运动之前，我会给自己吃一根香蕉，对吧？对，刚好又补充一下体力，也不会说很影响你运动的状态。OK， 好，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会有所感受。对，也希望大家跟我们联系，对吧？好，给我们这次感谢我们的嘉宾 Cici。OK， 节目又到尾声了。OK， 希望大家喜欢。
好，再见。
OK， 拜拜。
嗯哼。